弟兄姐妹平安。在没有讲到之前，先做一个报告啊，有关刚刚已经报告过的，在3月13、14以及3月27、28这两个礼拜五、两个礼拜六当中，我们教会要请弟兄姐妹一起在楼下的地方。有 sign up 一个时间表，让我们一起来照相。那照相那一天，你不用带你的 credit card， 也不要带现金来，因为一切是免费的。你所要带的是什么？就是你那阳光灿烂般的笑容，带来给我们。然后我们拍下照片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新的2015年今年的这个教会的这个通讯录当中，我们就可以亲切看到你的笑容。那特别是我在今年就任，还有英文部的牧师 Jay Cordova 来到我们当中。那这是我们教会在刚刚在报告说，在经过五年之后，我们要重新再做的这个新的通讯录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边恳请大家到楼下的地方、车的地方塞你的时间，因为它是从两个礼拜五、礼拜六当中来预定这个时间。那每个人的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15分钟，那可见这个摄影师会把你拍得非常的棒所以你可以来然后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通讯都是根据我们有多少人参与在这样的拍照片当中来衡量的。所以你有拍到照片的话，你就有一张你的个人照或者是家庭照，就是免费的，而且还额外那个 bonus 是什么？就是你有一本那个通讯录放在你的手边你就可以看所有弟兄姐妹你要跟他联络的时候很方便。然后在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当中我们有夹了一张这个个人通讯的这个资料表。那这张表，有些人可能觉得说我的资讯没有改变，我的资料没有改变，但是仍然请你既然没有改变，还是填写一下，以便我们在联络方面上面就更加的这个方便。因为有时候我们大概在去年大概更改手机，可是我们忘了，那旧的还是那个旧的手机，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烦请各位弟兄姐妹帮个忙，把这张给填好交到办公室。好，叫我们这个事工可以做得更好。那在这边先这样的跟大家拜托请大家一起踊跃来做你的照片如果你要写上勿忘影中人的话，我们可以私下再写。谢谢。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今天早上要分享的是在同心协力，然后为福音征战。那这段经文是取自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7节到30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那这段圣经是取自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不是和合本的，所以它的翻译跟我们，如果是你是看现代中那个和合本的话，就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就用这个经文今天早上来分享，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最重要的是，你们的生活应该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这样无论我能不能亲自来看你们，我都会知道你们抱着共同的目标，坚定不移，同心协力为福音的信仰征战。好，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深深的一个问候。在我们之前已经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了，他还说过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什么？因为他说从头一天开始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的日子。然后其实保罗他说他为腓立比的信徒来祷告。他祷告，他说我想在最近的小组当中都讨论过了，他说我所祷告的是什么，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和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又多多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这是保罗他在之前告诉我们的。然后他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的人类的果子， 叫荣耀颂赞归于上帝。后来保罗他就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他就告诉我们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他一直讲到这一章的最后四节的时候，他为这一章他做了一个结尾，也为下一章要说的话预留了伏笔。所以如果你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最后四节，就是27到30节，每一节的开始你加上四个字说最重要的是这几个字的时候，你练起来就完全不一样。好吧，我们再继续看28到30节，请在任何事上都不受反对你们的人恐吓，要勇敢，以此向他们证明他们一定灭亡，而你们一定得救，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你们得到特权来侍奉基督，不只是信他，也要为他受苦。现在你们可以跟我并肩作战，这仗你们看见我打过，你们一定听见我仍然在从事同样的战斗。好，如果弟兄姐妹把这个经文当中把最重要的事加上去，比如说28节，最重要的是在任何事上都不受反对你们的人恐吓，要勇敢，以此向他们证明他们一定灭亡，而你们一定得救，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那第29节，如果你把它加上最重要的是你们得到特权来侍奉基督，不只是信他，也要为他受苦，两件事情。那最后一节最重要的是现在你们可以跟我并肩作战，这仗你们看见我打过，你们一定听见我仍然在从事同样的战斗。那这是这段经文当中到第一章的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把从前他所讲的做一个 summary， 一个小结的时候，就最重要的事情他讲过，以前很重要的事情一直讲一直讲，讲到这边的时候他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在第一二章开始的时候又把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就引到另外一个更重的更高的目标上面。那这通常是保罗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一个写法。那从27章27节到30节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提到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什么，一种信仰生活化，然后生活信仰化的一种生活。也就是说信仰与生活是怎么样，是分不开的，所以是信仰生活化。我们的信仰要达到一种生活化的境界，不是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是来分开的，是一种信仰生活化而生活信仰化的一种生命。所以在27节，我们在看到27节的时候，保罗他在这边有是很重要的一节。那使徒保罗在这里他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一份期盼，就是他们不仅在福音的事工上来支持他，而且知道在信仰与生活上之间要能够相称，或者是达到一定的要求。也就是说生活与信仰是连结在一起的，是融合在一起的。那这样的话一旦生活与信仰分开，我们就会怎么样，会遇到生活的难处，生命的难处。一旦信仰跟生活分开的时候，我们会失去的平安跟喜乐。一旦信仰跟生活分开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什么，失去了基督徒应有的见证。那个时候就很麻烦。有位弟兄他向牧师抱怨说他的姐妹的事情，来找牧师谈。他说我家姐妹是个很虔诚的姐妹，她每天祷告都是主啊主啊的祷告呼求，但是在家里她就是不足，不下厨房。所以麻烦牧师去跟他讲一下。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教会事情做得非常好，可是我们把家里弄得怎么样，没有好好照顾，那这是信仰跟生活上面我们就有点脱离关系。所以这就是很实际的信仰与生活的一个问题。那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那他的意思是要我们 在生活与信仰的上要找到一个见证的什么一个平衡点。如果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生活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顾此失彼，很容易我们所做出来的也许我们觉得这样很好，可是在某些方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有亏欠了， 那样也不好。所以保罗的书信他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就是不仅在信仰上他有所要求，而且要求在生活上能够见证所信的道，那这样的信才是有意义的信仰。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一再强调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当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他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他不是一个旧人。那这种所谓新造的人，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从心思意念的更新开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练一下这段圣经，跟哥林多后书跟加太书，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那保罗他一再强调，当我们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跟他产生关联的时候，那个旧造的我已经过去了，那个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是个在新造里面，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就一个新的样式，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在生命当中。那这是保罗他的书信当中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所以要活像基督，我们要做什么，要做新造的人，要活在新造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过去那些悲哀当中，我们已经被神的救赎已经救出来了，可是我们又往里面退回去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做一个新造的人，他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那第二十七节这里他所用的生活，就是现代中文译本这个字里面，我不晓得我这边写的好像是有点这个字里面在希腊文是这个字，就是这个我不太会念这个字，因为也不好念。这个字里面在和合本是用什么，是行事为人。在天主教的诗高圣经版本是用生活度日，在李正中教授的版本是用公民。那我也查考过很多的这个英文的圣经，像 Amplified 的圣经，像 King James 的圣经，他用的是 citizen， 是公民，而在这边是翻译成生活或是其他的事情。那这个希腊文原本就是指活得像公民的生活的一个意思。那为什么公民却翻译成生活、工作、行事为人？如果我们看到第三章二十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就会看到使徒保罗他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应该有天上公民的一种自我认识。所以在腓立比三章二十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然而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我们一心等候着我们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边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做一个地上的一个国民，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身份是天上的公民，所以做一个天上的公民。那当一个基督徒把信仰跟生活工作分开来表现的时候，这样并不一定能有美好的见证。因为最广大的见证的场合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工作，平时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岗位上面。所以使徒保罗他希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会坚持这样的一个信念，而这个信念就是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都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保罗他一直要我们向我们强调的，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在马太福音一直在强调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天上子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他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而且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从二十八到三十节，使徒保罗他更进一步的让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知道，信仰就像在战场上一样，要有随时应战的心理准备。啊，你可能会说，哪有那么严重？信仰怎么把它当成在战场上那严肃来看待？其实是这样子，因为在世界的战场上面，是要把人打败，要把人打死，或要把人打垮，然后你自己才能站出来，你才能凸显出来，这是世界的战场。但是在属灵的战场上，是要把人打醒，把他打醒过来。啊，他可能以前啊迷迷糊糊的，你要把他打醒，而你要把他打活了。他因为可能就迷恋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要把他打活，而且你要怎么样，要把他打动。他以前大概不动，不想去教会，不想敬拜，但你要把打动他，让他去。那属灵战场上更要怎么样，要把他打通。有些很多事情你们想不通啊，为什么我做个基督徒，为什么我发生这些事临到我身上，我一直祷告，可是这祷告好像没有用。祷告真的可以帮助我吗？祷告真的神听我的祷告吗？真的解决我生活上的困难吗？我的婚姻一样触礁，我的工作一样被 lay off， 我还照常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跟难题。我们要打通这些事情，打通这些事情是要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圣灵的作为来打通这些事情。那使徒保罗他提供三个重要的观念，那这三个重要观念，一个是作为基督徒乃是得到特权一样，是一份荣耀的事情。做基督徒是一种特权，你有没有感觉到做基督徒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是你来到基督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有些时候你能感受到，哇，做基督徒真是个极大极大的特权，也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那这个是做福音的事工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是耶稣基督，就是与耶稣基督同工。既然与耶稣基督同工，就要有与耶稣基督同受苦的心理准备，因为与耶稣基督同受苦，才能与耶稣基督同享复活的恩典。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为传扬福音的缘故，使保罗和他们是并肩作战的，而且为福音战斗。那新翻译圣经特别用战斗这两个字，就让你感受到这个战斗比这个征战这个用词更加强了一点。战斗马上让你看到一幅图画，好像他在战场上在打，在拼搏那种感觉。那把福音看成是上战场，这样的观念一直深植在使徒保罗的心中。比如说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就把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装备用军事用语来形容，包括什么以真理做腰带来带束上，以正义做护胸甲，而且说拿着信心的盾牌，以救恩做头盔，上帝的话做圣灵所赐的宝剑等等。那这些什么，这都是当时罗马士兵的一个基本的装备。那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保罗看法里面，基督徒生活里面也必须要这种很严肃的一种装备，要不然我们经常活在失败当中，要不然我们觉得说我们怎么这么软弱，这么没有力量，为什么得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全副的军装在神面前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会有这样的观念，是他把传福音当成一种生命中最大的事情，是攸关生死的大事。他把福音当成是攸关生死的大事，不是随便或是随性的事情，不是想到才去做，而是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而且要有计划，有目标，而且要有明确的献身态度，愿意为了达成目标，即使献上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一直过去在牧羊的生活当中，在各个不同的教会，真的我讲过，我们教会是一个在福音的事工上的合场上，不但我们这边有很多派出去的宣教师，不管是长期或是短程的，啊，我们也在支持很多在外面工作的这些宣教师，在各个地方为主摆上的。我们教会就看见这样的需要， 我们就真的领受了在马太福音28:18-20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了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真的带着满满这种负担，我们自己本身有，也拆传出去，然后也在支持这样的事工。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听到雅慧传道，他原来还有短缺的10%，然后现在已经完全啊，已经100%募到啊他所需要的。我们感谢神为他预备，所以他大概礼拜二就可以高高兴兴的再回到神为他所预备的合场上面去了。事实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在为主摆上，那是这是一种传福音，是一种战斗的一种生活，是一种生命的最大的事情。是攸关生死的事情，也许不是为你自己，而且是可是为了别人。那么感谢神，让我们看见这样的需要，就像一个国家的军队一样，如果没有这样的用心准备，士兵将无法开赴战场赢得胜利。传福音就是要有这样的精神和态度，非常的重要。那再者，我们看到传福音是需要大家一起同工的，不是单靠某个人就可以胜任的。换句话说，传福音的事情事工是没有所谓的单打独斗的，没有所谓单打独斗。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每次他派学生出去是什么？是70人出去是怎么样？是两个两个出去。我们需要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真的有至少是两个人以上的事情同工，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才会有好的成果。昨天早上有人来敲门，然后我就打开了。有人来敲门，他是在传福音的。那传福音的那个，他问我说：“讲西班牙话吗？”我说：“我讲中文。”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他们就知道我的意思。那像这种来到家里来敲门，他们是两个，那昨天是加上一个小孩子，也跟着出来了。我们感谢神，真的是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他就这样的感动一些人，为他的事工来摆上他们自己。那两个两个出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不是靠某个人单打独斗，是一群同工，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才会有好的成果。那我们从使徒保罗我们特别从使徒保罗他和巴拿巴开始第一次的旅行传道，到后来一群跟随他四处去传福音的同工，我们看到保罗一直带着一群同工在福音的施工上拼命地全力以赴。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在保罗书信的结尾，我们都会看到他列出一份名单出来，那这些名单都是他在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时的同工，他把这些同工都写出来了谁问你的安，问谁的安，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把这样的一种心情带上去了，把这份同心协力为福音征战的弟兄姐妹 的名字都放在他所写的书信的后边，带着他一起跟大家问候，跟大家请安。那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收到宣教师他们先回来给我们请安，我们知道他们的情况比如上个礼拜三我们祷告的时候有 care up 的这个小组就介绍两位的这个宣教师来祷告一样，就像这个样子，就写信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需要我们后方怎样在祷告上，在经济上的支援他们，在枪弹上的支援他们等等很多事情。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看到这样的需要。那这让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一群人同心协力的见证。这一点也是今天教会所需要学习与认识的。那么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要如何同心协力为福音征战？我们要如何同心协力来为福音征战？那约翰卫斯理他就说：“如果我有300个人。”他们不怕别的，他们只怕神，他们憎恨罪恶，又决心不知道别的，只认识耶稣基督及他钉十字架，我就必能翻天覆地。后来一个外教徒信主以后，他说：“主啊，差遣这样的人给我们。”是主啊，差遣这样的人给我们。那这给我们一个信息，从同心协力 为福音征战到能够翻天覆地，与两件事情息息相关的。第一个就是要有一群不怕别的，只怕神的人。怕神就是什么？敬畏神，就是敬畏神的人。第一个是需要这样的人，然后第二个是一群恨恶罪，决心不知道别的，只认识耶稣基督及他钉十字架的人。当他们清楚到这点的时候，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又知道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以及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能，那像这些人的时候，整个翻天覆地的福音的工作就展开出来的。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他所说的，说什么？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就他在腓立比书，他后来这样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将从四方面来看如何同心协力为福音征战。那第一个是第一个，这说明第一个地方面是生活应该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第二个是要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第三是侍奉基督，不只是信服他，也要预备心为他受苦。第四个是从事同样的福音战斗。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生活应该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那这边告诉我们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再把二十七节我们一起念一次。情最重要的是你们的生活应该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要同心协力为福音征战战斗的话，我们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你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应该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那这要求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我们再讲，我们先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鞋子不合身，那你穿起来会怎么样？你的鞋子不合你的脚，你穿就你知道，当你走路的时候，哎，这个脚怪怪的，可是因为你已经穿上去了，你要去什么地方又回不了家，所以你就勉强又脱下来，用手拿还不好看，所以你就一直穿到定点，再回到家的时候，我看你的脚已经变了。要不是这边那个皮都磨破了，要不就脚都很酸或是很痛。那身体如果很那个衣服不合身的话，如果是你的身材是就比较穿起来那个很紧的话，那有人就说好像包粽子一样。所以我都不敢穿太紧的深的衣服。那我的意思是说，这种衣服穿不合身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知道那种感觉，那别人看也看得到那种感觉。但是我为什么提出这样子？那到底怎样的生活才算是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才算是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那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提醒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而主耶稣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这三个相称非常有意思，很重要的这个相称。那主耶稣他就说，要结出果子，以悔改的心相称。这是什么？生命的相称，生命的相称。对腓立比教会说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是生活上的相称。对以弗所信徒说的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恩典的相称，是在恩典上的相称。那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这个相称指的是一种平衡，指的是一种平衡，一种信望爱的平衡，一种活像基督的一种生命的平衡，一种容神益人的平衡。那这种平衡是在三方面 的一个平衡，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只有宗教的外表外貌，却没有真正的悔改。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悔改。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他到他的家乡拿撒勒的时候，他在拿撒勒会堂就一直讲道，而他讲道还没有讲完，就怎么样，就被拉出去了，撵出去，然后怎么样，到一个山，一个险险的地方，他们要把耶稣怎么样，推下山崖，让耶稣怎么样，摔死。可是耶稣怎么样？耶稣就从那个山崖当中，他就走过去了，凌空走到对面的山坡上面去了。那如果算神迹的话，那这是耶稣基督在拿撒勒所行的唯一的神迹。但是为什么拿撒勒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悔改的心。所以约翰使徒约翰施洗约翰来到世上的时候说，你们要悔改。当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要悔改。悔改不是个罪人应该有的事，但那是罪人而已。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悔改到哪里？要悔改到天堂的门口。就算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也要悔，我们天天都要悔改在神面前。教会的执事、弟兄姐妹、监督也好，牧师也好，都经常在神面前悔改的，因为很多事情还是亏欠神的，所以不能只在宗教的外表，却没有真正的悔改。第二个是听道要以行道要平衡。不要只听不做，生活中要活出主的道。那生活中要怎么活出主的道？更具体把它活出来，不是听听而已。那这大概是上个礼拜五喜乐小组跟华恩小组在聚会祷告，在聚会小组当中，他们在讨论，在寻找答案的一个地方。其实答案就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知道圣经是这么说，可是我们就做不出来。不是我们做不出来，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用心去做那些事情，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听道要跟行道平衡。那第三个怎么样？传道也要行道，才能印证福音的真实，才有可能凡事谦虚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只有这个样子。所以行道、传道也要行道，我要行出来。有时候我们是听了太多，有时候我们是知识长了太多，可是我们没有做出来。那没有做出来的时候，等于就是一种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神的道福的大能就彰显不出他的大能出来，这是何等的可惜。所以从我们教会今年跟明年的主题活像基督定下来之后，我经常在审视我自己，在反思我自己，在反省我自己。这个牧师，我是不是真的活像基督？用活像基督的心在对待弟兄姐妹，在对待我周遭的人，这成我这一段时间里面要学习，也要经常来扪心自问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介意一件衣服是否穿得合身，所穿的衣服长了对不对等这些问题，你都在意的。那么我们岂不是更应该重视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吗？要做到相称其实不容易，因为我们都有罪性，我们有对我们个人的想法，然后也会犯着各样无论在言语、在思想、在行为上的一种罪，就是求神怜悯我们。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总叫我们看到一个出路，教我们顺服在圣灵的引导下，尽心尽力尽量做好，神便会帮助我们做到相称，做到平衡。作为天国的公民，除了不会干犯地上的法律以外，我们更要尽力履行圣经的教导及价值观。那这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形成塑造我们这个人那个样式，符合基督的要求的样式，一个预备自己传福音的样式的一个人。就算该件事是属于中性，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行的那事情反映不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就便应该就要不做或者不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行的那件事情反映不到福音的好处，我们便应该说不。我们知道前几天是过年啊，过年的时候我就用好玩的心情，就发了这张图片给朋友，啊，祝他们新年快乐。而且这下面的话说，自己人要多少自己拿，别客气， 这是朋友发给我的，那我就把这个图片呢发给一些朋友，那一些朋友他们就收到以后就来感谢我，然后啊就说你自己先拿，你拿这个再给我们吧，啊就很多人都给我回应，那好玩嘛。那其中我收到很多的回应，那其中一个朋友的回应啊说印象深刻，也真的很汗颜，我竟然发出这样一种图片出去的。他怎么说？他说，他的语气是非常的严肃，他说我们要经得起魔鬼的试炼，我们要上帝的话，不要会腐蚀的破铜烂铁。哇，我说这个怎么这张出去变成这个样子出来的。他是在当理解这件事情，我为这位弟兄感谢神，他看到这样子，看到说我们不要会腐蚀的这个破铜烂铁。那我承认这一点，我们要神的话语，我们要经得起魔鬼的试炼。他把这种爱钱当成是魔鬼对我们一种引诱。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上跟上帝比的，这件事情是能跟上帝一起比的是什么？就是钱，就是金钱。所以耶稣在金钱上面，耶稣讲很多话，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真的，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大家说得很属灵，对不对？对不起，我讲这么讲，是叫我们拼命的怎么样赚钱的，是不是？钱是很重要，我们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说冲着过年的气氛当中，我就把这车运出去了，没有想到会得到交接。这个是个很好的提醒，也许我发了图片反映不到福音的好处，我还要更多的，我就不敢再写出来了。因为你们会觉得说这牧师好俗气，所以还是就没有放进来了，一张就够了，那是好玩。其实我们知道一切的财务都是神的祝福，神要给谁就给谁，是强求不来的。没错，这个钱有四只脚，我们两只脚我们追不上的，但神要给谁就是给谁的。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爱我们。可是我们知道钱也是很重要。有人我就听到一个姐妹说啊，传福音不要钱，听福音不用钱，但传福音需要钱，对不对？需要钱，钱是很重要，也是需要的。所以保罗他就继续说，这样无论我能不能亲自来看你们，我都会知道你们抱着共同的目标，坚定不移，同心协力为福音的信仰征战。在这里保罗他说他知道腓立比教会三件事情，而他所知道这三件事非常的宝贝。他说他知道他们抱着什么共同的目标，这共同目标是什么？就是为福音征战，好的征战，这目标他们不变的。他知道他们的信心怎么样坚定不移，这保罗知道的。而且保罗也知道他们会同心协力为福音的信仰征战。尽管保罗被关押在监牢里面，但当他写信出来的时候，他带着这样的信心，带着这样一种激励啊，写信给在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不在你们那里，我不能跟你们同在一起，但是我知道你们是爱主的，因为你们抱着共同的目标，你们信心是坚定不移的，你们是会同心协力为福音的信仰征战到底的。那我想如果我在牧养这个腓立比教的话，我一定感到很欣慰的，就算他不在那里，他这个教会会这么做。你知道我在念书的时候我最喜欢是什么？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我自己我念书的时候我最喜欢老师请假，那一天老师没有来，他一堂没来的时候希望他下堂老师也不用来啊，老师不来就是一个小时就过了，五十分钟就过，对不对？啊，其实没有上课你也不能做什么，但是你就特别开心，因为老师不在。老师不在的话你就可以做你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你要睡觉，你要聊天，你要跟同学玩一玩，打来打去都可以，就喜欢那种时间。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以前那么傻，就特别喜欢老师不来，老师旷课，不是自己旷课，老师旷课我们最最开心。那保罗现在在腓立比教他已经他不在那里了，但他保罗他仍然相信，尽管他不在教会当中，他仍然相信教会弟兄姐妹会那么做。一个老师不能上课的时候，他会相信他的学生还在教室还会好好的温习功课吗？算了吧，对不对？ 但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有极大的信心，他相信他们，他知道他是他一手带起来 的弟兄姐妹，尽管他都缺席了，他不在了，但他仍然知道他们会照这样的一种生涯的规划来进行。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信仰不是模糊不清或者是不确定的，反而是一个透明不变和无可比较的信息。那保罗强调这份的信息，就像犹太书所说的，犹大书所说的话，我们在念犹大书这段圣经，请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接力的争辩。福音是神圣完全的，不能增减任何的意思，是神圣而独一的，不能以人的哲学来比较的。那保罗对这个福音的态度非常的强硬，强硬到他说，就算是天使如果传别的福音，也必受惩罚受咒诅。在保罗身上他就这么讲。那保罗更说明这个福音是何等神圣和有权威的。他在哥林多前书15:1-4当中，他宣告他是从启示当中得到这个福音的，不是以他的聪明智慧的头脑来发明出来的，也不是累积各样的哲学智慧产生出来的，而纯粹这个福音是什么？是从神的道借着在耶稣基督里显示出来的，所以宝贝在这个地方。所以后来保罗还宣告这福音是神圣而充满活力动感的，他就说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保罗他后来他就知道这福音是什么，是神的大能。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福音真的神的大能充满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没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在神面前再次回到神面前，审视你们自己，到底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很重要。第二点我们 要讲到的，就是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惊吓就是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我们一起念28节，请在任何事上都不受反对你们的人恐吓，要勇敢以此向他们证明，他们一定灭亡，而你们一定得救，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感谢神，他说我们要同心协力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要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我们得救是出于神，敌人的沉沦为何也是出于神？那是因为敌人不愿意接受神所定规所赐的方法，想用自己的方法，因而无法得救，于是乎他就沉沦了。那这边讲到敌人，那谁是敌人？这里的敌人是指因抵挡神、抗拒福音而将迫害加诸信徒的人，这是敌人。那我们笼统的在广义的说，就是像魔鬼撒旦啊，像这个世界也成为我们的敌人，肉体的老我也是敌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要攻克己身，就是保罗他说要攻克己身，要鞭打自己，到伏在福音的神的福音之下。那我们要怎么样胜过敌人？就是时时刻刻依靠上帝，坚定相信上帝的引领。有时候我们自己在打，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做，有时候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方法，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最后都是很累，累得不得了，可是好像看不到成果，好像在做的时候就蛮累的，要办那个轰轰烈烈的事情，到最后我们就感觉非常的累。但这边告诉我们，不是你在做，不是靠你自己，不是靠自己在力的力量，是时时刻刻依靠上帝，坚定相信上帝的引导。那么看到保罗他在各处传福音，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不断的逼迫，甚至要追杀他。在腓立比，保罗因外邦人的控告而他下监，腓立比教会却在患难当中建立起来。那从这一章的1:30，腓立比教会仍然面对着敌人的攻击，所以保罗不在了， 但仍然在攻击。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的前半段，我们看到说，有人传福音是出于什么？出于爱心，有人是出于结党，对不对？就自己的欲望在做的。那这里讲到的得救跟灭亡，是指灵魂最终的结局是这样子。当信徒能不怕敌人的惊吓，他们的勇敢和坚定明显是出于神的帮助，正是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至终怎么样，一定会得救的。而敌人的逼迫威吓，证明他们是抵挡神，至终要沉沦。而人的得救与沉沦，都是在于神的作为，这在神的命定里面。有一个125磅的男人的弟兄站在一个布道会的讲台前，他要悔改，他要信主了。所以后来牧师就来到他的面前，他那里来为他要做这个决志的祷告，为他在神面前求神来赦免他的罪。在那个之前，这个弟兄就说出他的一个故事。他说，我是一个常去教会参加聚会的人，每次我都留意讲员所讲的或某位弟兄姐妹他们所做的见证，我都会把它写下来，写下笔记来，目的是用来批评他们，来反驳他们。如果他们所讲的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行出来，我就肯定这个教会都是一些伪君子、虚伪的人。如果他们讲的不合我的意思，我还会重重的反击他们。所以他说，久而久之，我的心就像石头一样的硬了。几个月之后，我发现我得了病，而且医生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但是我的心仍然很硬，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那最近有一天，一个年老的牧师来看我，他说要为我祷告，我答应了。而他就在一角的旁边跪下来为我祷告，而且在那个时候我看见从他的眼中流下眼泪，我被他的真诚感动了。我奇怪为什么一个陌生人竟然愿意为我付上这样真诚的祷告，所以我决定来找耶稣，来求他赦免，求他来接纳我，所以我今晚来参加这个聚会。有时候我们得救实在是不是因为靠着我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得救与灭亡在于神的作为，也在我们的一念之间。那个时间一到的时候，神就用他的方法把我们从外面拉进到神救的爱子的国度里面来。这里我们看到侍奉基督，第三个是侍奉基督，不只是信服他，也要预备心为他受苦，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念第29节，请你们得到特权来侍奉基督，不只是信他，也要为他受苦。你们得到特权来侍奉基督，不只是信他，也要为他受苦。这告诉我们，侍奉基督包括两件事情，一个是相信，一个是情愿为基督受苦。我们大概喜欢停留在相信蒙福的这个境界上，我们比较不喜欢后面那个什么受苦。一受苦我们就受不了，我们会受的苦经常会不一样。一碰到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会逃避，一受到一有苦来的时候我们就闪开了。在1555年的7月1号，有个牧师叫布雷德福，他被烧死了。他是英王爱德华六世的御用牧师，而且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牧者，但他却为了他的信仰而殉道了。当他被送去刑场的行刑的时候，他入经 Newgate 这个地方，他被允许可以在那里向群众来讲话。于是呢，在那个地方他沿途大声喊基督基督，唯独基督。就算在生命在最后一刻当中，他高举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基督基督，唯独基督，基督基督，唯独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掌权，唯独基督在影响他，唯独基督在这个时候与他同在，让他不受害怕的要走上信心的道路上面。这是给他最后的力量。侍奉基督是一种特权，在约翰福音1章12节跟以弗所书2章19节，不过弟兄姐妹一起来念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与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我们蒙恩的人是已经信服基督，并且要为基督受苦，这是保罗的切身体验。一旦信服基督，我们便不再属这个世界，我们与世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主张，我们难免因为这样子要受苦，就算家庭当中也可能会受苦，这是保罗的提醒。我们自己也要警醒，愿意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都是提到自己蒙召做使徒是神特别的恩赐，而作为基督的仆人为主劳苦，正表明说明他的敬重这个职分，不负所托。而且保罗认为为主受苦是有份于主的苦难，在与主的联合里面更体会基督的苦难，也更深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所以从现在开始，如果在教会里叫做大灾节期，大灾节就是那个 Lenten season， 在这个节当中，我们就要纪念耶稣基督他的受苦啊，像他在旷野啊四十昼夜在那边祷告寻求神一样。然后我们经历这样的时候，我们来学耶稣基督的谦卑，然后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再纪念啊复活节的时候，那意义就不一样了。那对保罗而言，信服基督与为主受苦是不可分割的，每个蒙恩的人也是一样，因为信服基督的人生命属主，当为主而活，为主受苦，不再为自己活。信服基督的人心披恩感，愿意为主受苦，有份于基督的苦难，这是蒙恩无上的一个权利。所以这边第三个是信服基督的人所以为主受苦不可分割，是因为这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因此要持守信仰信服基督必须要怎么样，要付上代价，而要不负所托，从恶者手中抢救灵魂，更是要面对许多的挑战。所以在福音征战中为主受苦是必然的，所以这边才说你们有特权的侍奉主不只要信他，而且要怎么样，要为他受苦。有一个人叫罗伦博士，他在形容初期教会的殉道士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凯撒说我们将会很快消灭基督教，而且连根拔出，不同的总督对基督徒有不同的残害手法，但他们残害信徒越多，信仰基督的人怎么样就越多，而且当时总督下命令一定要毁灭基督教，他们越迫害基督教越兴旺，信主人就越多，那最后这些基督徒多到啊挤满了整个等候审判的这个地方，后来他们就使用更多更残忍的方法，例如用五马分尸，用火烧死捆在一起的信徒，或剥他们的皮，或用锯子锯断他们的身体，再把他们烧死在尼禄王的花园里面，也有被狮子猛兽撕碎吃掉的。但是基督教的传播却更大更快，在我们人生当中没有什么比神同在更好，神不能在一个肤浅的生命上有所作为，没有火炼就没有金金。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从事同样的福音征战，从事同样的福音征战。第三十节我们一起练琴，现在你们可以和我并肩作战，你们一定听见我仍然在从事同样的战斗。那这边保罗他为何要说腓立比的信徒的征战与他是一样的，这样说对他们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经历过征战，保罗也经历了，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征战，因为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基督面对什么样的征战，他的军兵当然也会面对同样的征战。因此求天父保守我们在世的日子能穿戴主所赐的全副军装，像保罗一样做一个无愧的军兵。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保罗最后这样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的审判的主，到了那日子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有人说一个城市的精神从哪里能看出来，从哪里能看出一个城市的精神，就是从早上有多少人在运动，这城市当中有多少人会上图书馆去看书去借书，就从这个街道上有多干净能看出这个城市的精神，以及在城市当中人有多么礼貌，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们会亲切的打招呼，脸上充满笑容，这是一个衡量一个城市的一个精神。那有人说一个教会的精神是从哪里看出来，就是从多少人参加礼拜，多少人参加聚会，多少人参加祷告会，做多少社区服务，唱诗歌的声音有多洪亮，读经的声音有多整齐啊，不是零零散散的，参加聚会有多准时啊，这些都可以看出一个教会的精神所在。那这也成为我们大家在神面前，当我们说我们要同心协力为福音征战的时候，这个问题我们是不能回避的。我们多少人参加礼拜，我们多少人参加祷告会，有做多少的社区服务，唱诗歌声音是有多洪亮，读经声音有多整齐，参加啊聚会有多准时，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学习的。最后我要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台湾华人基督教会的精神，我想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以及未来，我们要展现就是同心协力为福音征战，不单单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所差遣的出去的我们当中的宣教师以及我们支的宣教师，我们都在跟普世的同工们为同心协力为福音征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学习，知道神你在这个末后时代你拣选我们在这个地方相聚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神你命定当中的必然，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加同心协力为福音来征战，而且是征战好的征战。愿你把这样一种负担，对福音啊征战的负担，对福音啊对上帝国度在地面上扩展的负担，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叫我们更加同心，而不但同心，而且协力的一起为福音摆上我们自己。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三力颂。